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回首修炼路，感念师尊恩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7月13日。我是1998年秋得法修炼的老弟子，20多年的修炼，每前进一步都得益于师尊的点化、督促、加持和看护。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，内心的感恩和感慨无法用人的语言说清。在这里叩拜师尊对弟子的救度之恩。两年前我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梦，梦中我在外边走着，天空中下着雨，这种雨不是由雨水构成的雨，而是由密密麻麻的小幸运星构成的幸运雨，非常平静地下着，感觉非常祥和，非常美好。我在路上走着走着，突然从天而降一个由几个大大的幸运星构成的大幸运环，一下子斜挎在了我的脖子上。随即我醒了，我悟道，大法弘传福泽一切众生，每一个生逢这个时代的生命都是幸运的。那些密密麻麻的从天而降的小幸运星构成的幸运雨，那不是师父和大法在福泽苍生吗？而我们大法弟子得到那大幸运环，更是师尊赐予我们的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大幸运。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都是最好的。写几段修炼中的经历，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，同时与同修一起体悟修炼的幸福和美好，与世人分享修炼的超长及玄妙。第一部分，重回修炼，我的世界亮堂堂。我是带着治病的想法走进大法修炼的。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开始了。由于得法时间不长，学法和修炼基础都不扎实，在压力下向单位交了不练功的保证，并上交了几本大法书。虽然内心知道大法好，但逐渐地混同于常人之中。离开大法半年多的时间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肩周炎疼的晚上睡觉不敢翻身，疼痛难忍。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因为排尿排不出去而几次去医院倒尿，有时排一次尿得半个小时，一滴一滴地挤，排一次尿往往一身汗，苦不堪言。吃了大夫开的促进膀胱收缩的药，有时有尿急憋不住，冬天棉裤都尿湿了，上班时只能靠着暖气站着，还怕丢人，没法跟别人说。大夫说这个毛病是功能性的，没有啥办法治，随着年龄增长只能越来越重。西医看不好去看中医，家里面因为天天熬中药，满屋子汤药味儿。中午休息时间去医院针灸，看着长长的针吓得紧闭双眼，每天针灸的过程都让我心惊胆战。2000年3月份，天天跑医院有些绝望的我，又突然萌生了想修炼的想法。其实是师父不肯放弃我，促使我下定决心走回来。我问自己，别人不让你练，你就不练，你到底听谁的？ 别人说不好，你自己认为这个法好不好。当我毫不犹豫地把熬完的和没熬完的汤药全部都倒掉，从箱底拿出珍藏的没有舍得上交的转法轮，还没等看呢，那天下午我排不出尿的症状瞬间好了，一趟一趟去卫生间排尿，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排过尿了。其实那天我并没有喝多少水，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尿。我知道慈悲的师父又管我了，我又回到大法中了。其实迷中的我们只是表面不知道，师父何曾撒开我们的手，为了我们能够得法修炼，生生世世都在看护着我们，为我们消业，为我们承受，为我们平衡生生世世的冤怨，为我们铺就得法回天的路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。而且重回修炼，我的生命似乎有了重生的感觉，我感觉好开心呐，好快乐啊，好喜悦啊，说不出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，那是来自生命本源的喜悦和幸福。我感觉我的世界都亮堂了，我感觉我的世界天清体透。第二部分，站对基点，病业假象瞬间消失。大概是2004年左右的几天，我嗓子疼得厉害，类似扁桃体发炎的症状，腮帮子也肿了，连咽一口唾液都疼痛难忍，说句话都费劲，吃饭就更不用说了。家里为修炼的丈夫说，赶紧吃点消炎药吧，要不严重了扁桃体都得摘除。我不动心，知道这是假象，没当回事，该上班上班。可是日复一日不见好转，我身边的同事总是关心地问我咋样，天天关注我，询问我的情况。一天晚上，我心里心思，师父啊，弟子知道是宵夜，弟子能够忍受，可是同事都知道我练功，我也给他们讲过真相，我这么多天一直不好，真怕让世人误解，给大法抹黑呀。当时也就是这么一想，然后就躺下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，我的嗓子就彻底不疼了，消肿了，好了。我当时就悟到，一夜之间症状全无，是因为我的基点站对了。我考虑的是正实大法，考虑的是世人得救，而不是求师父给自己消灾解难，所以师父就帮弟子了。利用这个事儿，第二天我又进一步向丈夫和同事介绍了大法。师尊在《红银三》一念中写道，俗圣一息间，进退两重天，欲入林中寺，一步上云烟。只有真正走在修炼路上的人，才能体会到修炼的玄妙和神圣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，女儿身上显奇迹。我女儿从小就跟我学法修炼，两三岁的时候就能背下很多首红岩中的诗句，而且对法还能证悟。记得有一次发烧了，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让我提前接她回家，我悟性差不放心，路上就问她，妈妈带你去医院吧。她说，妈妈，我不去医院，师父给我宵夜。看着孩子坚定的神情，我放下心来。一次女儿脸上长了黄皮疮，这次真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。黄皮疮长在上嘴唇和鼻子中间的皮肤上，越长越大，每天脱掉一层痂就又出一层黄水，黄水流到哪儿，哪儿就又长一层疮，越长越大。开始我还正念很足，可是慢慢越长年纪越大，情况越来越严重，连脸蛋上都有了，我的心有点不稳了。孩子毕竟还小，他到底算不算真正得法修炼了呢？万一长满脸，一个女孩闹个一脸疤，将来长大了怎么办？得多愁。犹豫之中，我去药店买了药膏，回来给女儿抹上。 可是没想到越抹药膏，黄水流得越多，疮的范围越来越大。我开始醒悟了，跟孩子商量这药膏还抹不抹。最后我们娘俩断然决定不抹了，扔掉，把心一放到底，一切交给师父。结果第二天早上，我在看女儿的脸，原来长疮的地方全部定痂，而且干干的，不再出黄水。几天以后，外边结的这层痂全部脱落，里面露出了粉粉嫩嫩的皮肤，跟脸上的皮肤一模一样，一点疤都没留。修炼真的是严肃的，修炼中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对修炼人能不能正心的考验。当你放下人念，无条件地做到信师信法的时候，奇迹就会出现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第四部分，同学退党，体内邪灵被清除。我有个同学是邪党体制内的人，记不准是06年还是07年了，他给我打电话说来我们本地的一个大医院看病了，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个好一点的大夫，或者是找个医院的熟人或朋友帮忙看病。我觉得他来找我帮忙是应该的，我通过同事帮他联系了一个医院的大夫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要给他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我忙完工作，急急忙忙去医院找他，看他有两个家属搀扶着，在医院走廊坐着等我呢，感觉他有气无力，说话都没大声。我细问问情况，他说头晕、恶心、无力、站不稳，感觉天旋地转的。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及退党的重要性，他是党员，当时他听明白了，没有犹豫，同意退党。就在他表态同意退出共产邪党的一瞬间，他告诉我他明显感觉到从他脑袋里嗖的一下出去一个东西，至于是什么他也不知道。然后他不晕了，有劲儿了，也不用别人搀了。当天下午他就回宾馆收拾东西，坐汽车回家了。看来他有病的症状全都是共产邪灵搞的鬼。当他发自内心退出邪党的时候，师父就把他体内的共产邪灵销毁了，清除了。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他的病好了。在这以前我也曾经帮亲戚朋友同事做过三退，可是在常人空间这么立竿见影的起作用，我这还是头一次看到，太神奇了。通过这件事使我更坚信了退党的重要性，明确了劝三退的重大意义。师尊在红银三照真相中慈悲地呼唤众生，天地两茫茫，世人向何方？迷中不知路，指南有真相。贫富都一样，大难无处藏。网开有一面，快快找真相。世人啊，当大法学员劝你三退时，你可千万要珍惜机会啊。认同法轮大法好，退出邪党，是你走过灾难，走入未来的保证啊。以上我回顾了几段修炼中的往事，类似这样的事情，每个大法修炼者都实实在在地经历着、实践着。每每回首往事时，心中都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恩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些神奇和神迹的背后承载了太多师尊为弟子和众生的承受和付出，更是师尊无边法力在人间的体现。师父在《红银三还愿》中说，真体年少寿无疆，身无时空长天罡，为救大穷传天法，众生业债一身当，无量众业成巨难， 青丝斑白人体伤，了结正法显本尊，洪恩威严震十方。每次攻读师尊的这首诗，心中都五味杂陈。作为大法修炼者的我们，还有那些迷中的世人，我们拿什么能回报创世主为众生所承受与付出的亿万分之一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一，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，我说我什么也不要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因为我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。要说我要什么呢？我只要大家那颗心，修炼的心，向善的心。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，精进实修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，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在此叩拜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反思去色心的经历，作者乌克兰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0年7月6日。昨天阅读明慧文章，无意中看到旁边这篇《天目所见茫茫苦海》，觉得题目特别，于是点开来看，原来是3年前的文章，但我完全没有印象。阅读后其中一段话，所有能渡过那片海的大法弟子必须是清纯的，心底纯纯净净的，如果有一点隐藏的色欲和情欲没修掉，那么就会被海水侵蚀，连同渡船葬于海底，永世不能再超生。读罢心中倍感震动，因这样的契机，我想起这些年来取色心的经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，过去如果是一个出家人在这方面犯了戒，你就别再修了。如果是哪一个神仙带弟子在山里修，谁要犯了这个错，那你就永远都完了。师父的这句“那你就永远都完了”，如同重锤，深深地锤在我思想的深处。这么多年来，这句法不知读过多少遍。引起我对色心的重视，是10多年前我嫁到夫家之后发生的一件事。一次参加弘法活动受阻，先生说我的状态不对，当时他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刺痛了我的心，我顺手拿起装有矿泉水的瓶子向他砸了过去，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。先生守心性，完全没有反驳，全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。结果就在当晚，我在梦中过色关，看到亭台上到处都是蛇，我一下从梦中惊醒，一回头看到旁边的先生正在抽搐，见他牙关紧闭，大汗淋漓，我赶紧用力把他拽起来，搬开他僵硬的手，立掌发正念，我也同时立掌，让他跟我一字一字地念发正念口诀。我又拿起师父的法相，心里求师父救救他。我向师父忏悔，师父，我白天做错了，不应该发火，更不应该砸您的弟子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先生很快恢复了神智。从那天起，我发誓一定改变自己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，原来生气愤怒会加强色欲，原来大法弟子做得不好，真的可能会使同修陷入危险。我把这件事牢牢记在了心里。后来读到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历史的天空，灭除色欲执着心，他灭除色欲执着的经历就是被法，对于平时反映出的色念，他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欲和色这些东西 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。连续背多遍，如果思想还反映出色念，他就再背法，一直到心如止水。同修的交流确实帮到我。我们生活在海岛，每到夏季，居民游客衣着裸露，穿梭在海岸，在海边游玩，在海边发真相资料，我还不能做到视而不见，就在心里反复地背师父的法。我希望在救人的过程中打出去的是正念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就在纸上一遍一遍地写法轮大法好，一遍一遍地凝神默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。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。一直背到神志清晰，心里清净为止。同修多次提醒我，说我的情很重，于是每当外出时，或者情绪波动时，我就在心里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。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印象中，我有一年的时间都在专注地抓着情去修，去色心。为了避免色魔在我主意识睡觉时乘虚而入，我会在临睡前以清醒的意识睁着眼睛凝神盯着色魔，念正法口诀，或者盯着色心，就是让他死。大法弟子的身体不是你想干扰就能得逞。后来做梦，梦到一个很大的池塘，里面养着很多粉红色的大鱼，全都死了。主动修去情，对应的那一层的情欲物质真的死了。这么多年来反复的背法，背法能增强正念，在一些小事上也能体现出来。有一次去小叔家，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，虽然入乡随俗很多年，但是心里还是不习惯。那天我一路上背法来到小叔家，他看到我进来赶紧起身，伸出双手准备和我打招呼。没有任何预警，我从心底发出一念，坐那别动。小叔忽然一下就坐回他的位子上，看他的表情很茫然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也没有想到无意的一念产生了实际的效果。每当背法状态很好时，师父就会鼓励我，或者会梦到和师父和神韵演员一起乘飞机直升，或者会看到自己身穿金甲，头戴紫金冠，踩在金色的星星上，与凶恶的黑熊作战，我一脚就把它踹飞了，一点也不害怕。或者看到梦中的世界，那里的建筑都是白玉雕成的，旁边还竖着一杆大旗，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大清。但在人中修炼，就是会有考验，有诱惑。做媒体工作，经常泡在网络上，浏览资讯，寻找素材。一次看新唐人的一档娱乐节目，采访的是一个韩国男星，属于人们说的高富帅，我就多看了几眼，顺手查了他主演的影视资料，但很快意识到那是色心，赶紧停止了。就在当晚，我于梦中提着一把宝剑追赶一条黄色大蟒，也是从梦中忽然醒来，心里惊叹，我也就是多看了几眼，没想到那几眼的色念在另外空间的表现竟如此之大，心里不寒而栗。一天我想到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可是酒戒掉之后不能再喝。我明白了，戒掉常人的喜好就不能再犯，那是为众生安危着想，对宇宙正的因素负责，才是师父说的戒。从我明白戒的一层内涵起，我对影视完全失去了兴趣，以前认为很难去的执着很容易就去掉了。我知道那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把那层物质拿掉了。有时我会登录神韵官网，看神韵明星讲述练武体会，他们吃苦修心的故事 常常激励着我，在我心底一直认为，作为修炼者，当我打开大法书时，我面对的是大法造就的层层的佛道神，我应该用纯净的眼神心神去看法，去顶礼师父的无量慈悲。尽管我天目看不清楚，但我是这样想，时常有意识的除色心，但不时的还是会在思想中反映出色欲的东西。我一直很苦恼，为什么老去不干净。二月的一次学法中，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这段法。我说，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，你们也理解不了，说师父把什么东西都压到那部法里去了，你们现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话。读到这句法，思想一下打开了，我看的大法书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，我念的真善忍三字能造就宇宙大穷，我练进功，这个身体将来要形成小世界，带着成千上万师父下的东西，这个身体还要产生元婴婴孩，还要演化出许许多多的生命体，哇，这个身体多么神圣啊。那时一股震撼刷的一下从头贯穿到脚，那一刻我从心底真切意识到，我已经不是普通人了，这样的身体不是属于我个人，是属于天国众生的，是为了保障众生的安危，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演化了这一切。因为这段法是那层还没根除的色心在法的力量下根绝了，解体速度之快令我震惊。而且从那之后，第二套功法一个小时几乎每天坚持，没有懈怠，发自内心的很愿意练。也是因为这段法的开启，使我对纣王提银狮王国有了新的理解。神造了人，作为地上的人应该永远记得自己的生命是有来源的，对神只能无限的敬仰，就像一个孩子会自然的感恩父母，记得自己命有所出。封神演义中，纣王身为天子，银色蒙蔽了他的心智，使他忘记了造就他生命的神，所以会问出女娲有何功德的话来，色心让人逆天叛道，得不到众神庇护，亡国身灭，得不到上师加持，灰飞烟灭。色心不去会招来妒忌争斗，妒忌不去也会加强色欲，这些心就像一个集团，有时倾巢出动，有时单独而行，很有迷惑性，让你以为去干净了，没想到色心从妒忌怨恨愤愤不平等渠道中又产生了。所以根除色心的根本还是在平日修心，抓住细微的念头去修，坚持一段时间，就会发现修心去直也像一石二鸟一石四鸟般奇妙。以上是该篇文章的节选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后天观念是阻碍精进的严重障碍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9日。对于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问题，女儿也经常提醒我，我不以为然，一直没有重视起来。看到女婿吃饭香，身体好，心里羡慕的同时，嘴上还说，还是年轻好啊，潜在意识自己老了。说起某某同修身体好，健康壮实，就随口而出，人家年轻啊，言外之意自己老了，无法和人家相比。羡慕之中隐藏着不平衡心、妒忌心等诸多人心。在小区里有小孩见到我有叫爷爷，心里顿时就不是滋味， 知道自己已经变老了，没有修好，身体出现老化的状态。女儿经常说我的一句话是，你一说话就是人念。比如今天吃多了，我出去溜达溜达，身上有汗了，就说落落汗再出去，潜在意识怕感冒，天凉了，赶紧加点衣服，潜在意识还是怕着凉感冒。身上哪块地方不舒服了，就想到可能身体哪个脏器出问题了，过去看医书形成的观念瞬间会冒出来。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，几乎都是被人念主宰着。那天，一位和我熟悉的同修说我，你过去不是这样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苦笑了一下，在心里问自己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近几年出现一种打嗝的现象，有时持续好几天，甚至影响了到小组学法读法，严重时吃点东西就吐，说话卡壳，发不出声音，有时控制不住发笑。医生说可能和脑梗有关，自己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在认同着。这种状态由于长时间不能改变，严重影响着做三件事，自己一直很苦恼。这种状态不能改变，在默认的同时也表现得无可奈何。其实总是用人念去看待这些现象，不能在法上提高。同修们提醒，不要用人念去对待这种不正确状态，你可能用人的思维观念去想了。你如果不从观念上发生根本的变化，这种状态是不会改变的。在写这篇稿时，又想起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》中的一段法。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，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，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》中还说，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，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，并非是自己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》中还讲，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，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，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。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。学到这里，知道了自己许多言行都是后天观念形成的，直到今天才认识到了它的严重性。不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，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怎么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呢？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怎么会彻底改变呢？自己是现代人中的修炼人，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怎么能被后天形成的观念支配着呢？师尊在《精进要旨警言》中讲，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，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你们就将失去机会。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修炼过程就是人成神的过程，不修去这些阻碍成神的障碍，怎么能达到圆满的标准呢？想想自己修炼20多年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观念主宰着自己的言行？就是没有学好法，脑子里装进去的法太少了，空间都被后天观念占据着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荣于法》中讲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，开始只顾做事，不懂学法，被迫害中学法更少了，从邪恶黑窝回来后，不但学法少，而且不懂向内找，不懂扎实修自己，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中修去执着观念，做得就更差劲了。近几年看到同修的体会文章，相比之下知道自己的差距太大了，和同修相比感觉自己不是修过来的， 而是混过来的。每和同修坐在一起，就觉得抬不起头来，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，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啊。我悟到，一个人在世上生生世世，不知产生了多少后天观念，这些观念背后又有多少人心执着被掩盖着，在自己身上表现出的人心执着就不下数十种，如对名利情的执着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不平衡心等等，而后天形成的观念就充当着他们的保护伞，时时刻刻都在滋养着、保护着、掩盖着他们，使他们不受伤害，不被修掉。后天观念是阻碍修炼者精进的严重障碍，后天观念不去就修不成。带着一大堆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怎么能去天国世界呢？感谢同修们的慈悲点悟提醒，让我重视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，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要吸取这些教训，赶快精进起来，把学法放在首位，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扎扎实实修自己，圆满随师归。一点修炼过程中的教训和粗浅体会，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修去老鼠之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8号。有个古老的印度传说，讲的是老鼠因为害怕猫，终日生活在痛苦和恐惧中。一个巫师同情他，便把他变成了一只猫，可是他又怕起狗来了，于是巫师又把他变成了一条狗，可是他又怕起豹子来，于是巫师又把它变成了豹子，随后他又对猎人心怀恐惧，这一次巫师没有再施法术把它变成人，反而把它变回了一只老鼠，并对他说，无论我怎么做也帮不了你，因为你一直有颗老鼠的心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这20多年来很多同修怕心的状态，已经习以为常的无法从怕心中解脱出来，尤其是在邪党体制内工作的同修更显突出，而掩盖怕心的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注意安全，当然在特殊时期尽量注意安全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是没错的，但是往往注意安全会成为掩盖心的一种，叠加在怕心之上。怕心到底应该怎样彻底去掉呢？这里交流一下个人所悟。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老话，叫做艺高人胆大，胆大艺更高。个人认为，这句话就是破解怕心的一个关键方面。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言，面对各种危险的迫害和压力，要想达到人胆大，就必须达到艺高的水准。当然有些人艺不高，但是胆却很大，俗称傻大胆，这个不在所说之内。这样的学员多年来在邪党的监狱里进进出出，这不是符合法的状态。想要达到艺高的水准，个人修炼的功夫要到位，精进就不用说了，可能有的学员这个词都听腻了。那更直白一点，确实要把修炼当成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，真的有不断不停迫切提高的愿望，真的把自己当成修炼的人，尽最大的能力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绝对不在意矛盾冲突中的种种痛苦感受，一心只想放下执着，提高心性，这是基础。更关键的是，遇到干扰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发正念发挥到极限， 这是多年来很多学员达不到的，往往遇到干扰，发正念破除的力量和功夫是不够的，甚至是很不够的。这里说一个同修早些年的一个经历，当年有两个同修发真相资料时，被恶人跟踪举报，被警察从家中带走，到了分局后，因其领导不在而关押等待。这期间两位同修什么都不想，怕也顾不着怕，就是强力发正念，同时利用短信通知了其他同修，整整发了五个多小时的正念，就是否定一切迫害。到第五个小时的时候，突然心里有了底，今天一定能出去，非常有把握的状态。果然，等其领导回来后，没有怎么刁难，很快放人。这五个小时在另外空间，真的发生着激烈的较量，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，什么顾虑都不想，全力发正念，也是对师父赋予弟子能力的信与做。越是看不到，越体现着信与做的可贵。二十多年的过程中，越来越多的同修能够达到正念越来越强，对所做的事情越来越有把握，甚至有完全的把握，过程中怕心越来越少，甚至于完全没有了。就像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与恶人对打，当武功练到有十足把握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有万一打不过怎么办的担忧。而这些同修个人修炼深厚的基础，发正念所下的功夫，都是让众神佩服的，绝不限于四个整点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也确实有很多人还达不到这个水准，怕心已经演变成了老鼠之心。就算另外空间的邪恶被销毁的几乎没有什么了，自身可以发挥的神力已经具备很大了，却依然是老鼠一样的心态。在最后的关头，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。正所谓功道自然成，在信师信法的基础上，不怕痛苦与麻烦，练就艺高的过程，也就是成就自己，挽救众生，走向神的路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对孩子高考的执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7月12日。孩子高考前成绩起伏不定，牵动着我敏感和脆弱的神经。在经历了一段迷茫后，我找到了自己长期被隐藏的执着心。孩子是竞赛生的一员，原本寄希望于通过竞赛取得好成绩，拿到去名校的通行证，因而在高一和高二两年花了大量的精力学习竞赛知识，但是事与愿违，高三决赛时发挥不理想，加上今年高考招生政策改变，意味着孩子只能和普通学生一样凭高考成绩录取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校内学习耽误了将近6个月，因此我们全家都感到压力很大，家里的气氛慢慢变得敏感和压抑起来。家里每个人似乎都在很小心地回避学习成绩这个话题，每次一提起就不欢而散，然后各自沉默。面对家里的沉闷，工作上的忙碌，我内心一点点地感觉到不堪重负。我虽然坚持学法，但是没入心。法理上知道自己不应该是常人这样的状态，但是似乎无力改变这种消极的心态。一想到高考，心里就是一种担忧和恐惧，负面思维越来越重，以至于有天早上醒来，内心被悲伤和恐惧填满，使我无力起床。这种类似于抑郁症的状态让我惊醒了。我的内心像经历一场生死大战，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执着。回想我修炼前一直有个高考心结，我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很好，读书很努力，
高考的目标是清华大学，但高考却考出了个整个学生生涯中最差的一次成绩，比平时的成绩低了60分，与所有的名校无缘，最后勉强去了一个普通的本科学校。整个暑假我以泪洗面，心里落差很大，觉得一辈子的希望都没了。我几乎没有任何物质追求，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考入好学校。高考的失利对我的影响多达十年之久，每年到高考那几天，我都有意尽量回避。找工作的不顺利，我很大程度上也归咎于大学学校不是名校，没有机会进入更广阔的平台发展。修炼多年后，我才意识到高考看似我人生的一次打击，但实际是师父安排我得法的。我是在大学校门口的练功点走进大法修炼的。关于竞赛，我悟到我们没有在平时扎实实修，反而产生因为学了大法，考试就应该取得好成绩，学习上就应该走捷径的想法。孩子从小跟着我们学法，虽然不精进，待修不修，但从小到大学习顺利，每逢重要考试都超出预期，顺利升入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好中学。化学竞赛前，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像往常一样再次超常发挥，拿到金牌，锁定名牌大学，减轻高考风险，完全是常人家长中的走捷径的想法。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向内找自己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各种执着常人心，然后去掉他们，忽视了敦促孩子学法练功，有时间催他多学习竞赛知识，而不是在修炼上有所提高，没有把修炼摆在第一位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没有很纠结要去读特别好的学校，那不是因为我放下执着心的心态，而是孩子升学一切很顺利，而且超出了我的期望值，所以这些执着是被掩盖住的。而当现在可能会低于我的期望值时，这些执着心就会一个个显现出来。修炼上的不精进、不实修，让我被这些执着心困扰这么多年而不自知。好学校让我觉得有面子，被人羡慕，这是我年少时的人生目标。我没有机会去名校读书，就寄希望于孩子，潜意识里还是认同大部分常人的观念，去了名校才算是真正有出息。即使修炼了接近20年，学了这么多年的法，后天的这种观念竟然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。我希望他能去自己喜欢的名校，喜欢的专业，希望他一切顺利，希望他过上好的生活，这背后是情，因为我对他成绩的关心，孩子对我很反感，虽然我辛苦照顾他的生活，他对我的态度经常是很冷淡、粗鲁和不尊重，不高兴的时候，脏话甚至会直接骂出来，毫无顾忌。孩子的表现让我既伤心又担心，伤心自己的孩子学法这么多年还是这样的表现，伤心自己的辛苦付出得不到任何的尊重，反而父子俩都很嫌弃我。同时我又很担心孩子骂人会造业，会导致更不好的结果，整天在情的框框里思考问题，由情衍生出来的怀疑、猜测和假象让我当成了自己的真实想法。我被这些负面思维左右着心情，人也变得消极，正念也越来越弱。我感到很惭愧，我的学法和修炼脱节了。在生活中，我没有按照法理实修自己，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，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。孩子的学习和高考，何尝不是一次检验我修炼的考试呢？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懂得法理，我一定能过好这一关，不去想考试结果，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心，修去它，快点提高上来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信师信法。 想到这，压在心头上好几个月的那块石头一下子没了。谢谢师尊给了我修炼的机会，用法理点悟我找到常人心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